习近平大清洗，金融业出事，专家爆内幕，巴克穆特恐怕失守，欧盟已紧急军援，中共推出危害性机构，专家解释，荷兰出台对中共半导体技术管制计划，欧洲小国用实际行动落北京面。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3月9号星期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正在召开的中共人大政协两会公布了大规模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接下来将进一步产生新的中共政府领导班子，同时习近平正在对金融界实施严厉的大清洗，甚至李嘉诚的大仔都突然被取消政协常委的资格。此外，最新消息还披露，富士康开始在印度展开大规模投资计划，近日中国深圳富士康工厂开始大搬家，印方已经派人来拆走了设备。对此，观察人士表示，习近平对金融行业大调整，基本上将做得嘢的人都除了，只会令中国经济更加恶化。请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当前中共政府对金融财政危机爆发的担忧挥之不去，面临当前棘手的金融财政危机，习近平究竟能不能够依靠新的领导班子化解危机呢？针对这一问题，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英国帝国大学客座教授许成刚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前中共政府防范金融危机的手段已经不多，冻结市场，不给房价下跌，只会压制增长，而大量印钞注资银行又会引起通胀，所以中国长远的整体的经济下行的趋势是总趋势，不会改变，除非中共的经济制度有根本变化。另外一点，许成刚还指出，中共官方的数字从来是不可靠的，所以单纯去看中共的官方数字一定会犯特别大的错误。无论任何人、国际组织，包括国际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亦包括华尔街的投行，如果单纯依赖中共的官方数字，一定会做非常重大的错误判断。最后，许成刚直言，虽然中国的民企产出占 GDP 的大头，但大量利润是被政府国企拿走，因为政府是上游经济制高点，控制了金融就可以将钱都拿走了。习近平如果真心支持中国民企，那就做些实际的事情，比如将被判刑的民营企业家放了，现在的企业家普遍没有安全感，财产没有安全，甚至人身都没有安全，现在的实际情况和习近平所说的相去甚远，他说的话和他做的事情自相矛盾，所以说中共高层已经没有能力做基本判断，因为很多有能力的人已经落台了。习近平最近大清洗，尤其是金融界清洗得最厉害，基本上将能干的人都被习近平清除了。针对这一点，外界注意到日前香港首富李嘉诚长子、长江和记实业集团主席李泽钜未能连任新一届中共全国政协常委，这一罕见变化引起舆论关注。外界分析，李泽钜突然退出政协常委，可能与他的父亲李嘉诚有关，因为李嘉诚近年与中共现政权的关系逐渐冷却。据香港中文媒体报道，近日中共官方公布了第十四届全国政协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外界注意到李泽钜不在名单之中，这亦意味着他未能连任新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对此，有政协前常委表示，从未见过政协常委降级做普通政协委员的先例，这次李泽钜的情况非常罕见。事实上，过去几十年来，李嘉诚曾经是中共的红人，被中共利用，他不仅投巨资在中国大陆，还帮中共承揽国际项目，但自从习近平上台后，李嘉诚开始从中国大陆迅速撤资，甚至连香港的一些项目也转移他国。对于李嘉诚从中港两地撤资的行为，媒体形容李嘉诚走佬。此外， 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中，李嘉诚并未明确表态支持中共，外界推测他可能与习近平的关系越走越远。与此同时，近期富士康正传出将在印度展开大规模投资计划，将员工人数增加两倍以提升 iPhone 生产速度。近日中国深圳富士康工厂传出的消息显示，工厂开始搬运设备，工厂内来了很多印度人来拆设备。据推特账号墙内之音发出影片称，本月7号深圳富士康搬迁了很多设备，将要运到印度与越南，有很多供应商亦跟着搬走。同日另一部影片表示，深圳富士康来了很多印度人参访，同时亦有账号发文表示，近期深圳富士康通知各劳工中介3月底清完临时工，同时鼓励正职员工请假，拆除8条流水线。另外这两日来了不少印度人来深圳拆迁设备。对此，资深媒体人朴东伟向希望之声分析表示，中共的这个体制是逆淘汰制，官员能不能干是其次的，关键是党性强不强，听不听领导的话。比如好像这个财政金融，包括一些科技领域的这些部门，它还是需要一些能干的人，所以呢这些年亦提拔上来不少这种技术官僚，这些人至少是又红又专。但是我们看习近平执政这些年呢，他其实更注重的是怎样听话，而不是说怎样能干。但是如果选择这些人都只是听话而没什么能力的话，那对中国经济来讲是一个灾难，令中国经济真是雪上加霜。习近平对这个金融行业的这种大调整，只会让中国经济更加恶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习近平真是一个加速师。
在乌东巴克姆特进行的战役已经持续了几个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秘书长史托尔滕贝格8号坦言，巴克姆特可能在几日内就会失守，但是强调这个不代表战争的转捩点。欧盟各国防长则计划紧急送交给乌克兰价值10亿欧元的弹药。
英国卫报8号报道，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俄军正将更多部队、更多武力投入巴克姆特，俄军遭遇了庞大损失，但是同时我们不能够排除巴克姆特或者在几日内终将沦陷。但他亦坚称，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强调这个不一定反映出任何战争转捩点，这个只凸显我们不应该低估俄罗斯，我们必须持续提供乌克兰支援。瓦格纳集团8号宣称已经攞下该城东部，乌国总统泽连斯基警告，若果失去巴克姆特，将为俄国更深入攻击乌国开启道路。欧盟国家国防部长礼拜三在瑞士首都会见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时，将讨论三管齐下做法，包括动用10亿欧元的经费，在几周内将各国库存炮弹送往基辅，同时可能动用欧盟共同基金的另一笔10亿欧元资金为乌克兰采购炮弹。英国 BBC 8号报道，西方官员指出，俄军在这场战役的伤亡人数已经达2万到3万人。CNN 礼拜一报道，北约情报部门估计在巴克姆特战役中，俄罗斯军队的阵亡者数字至少是乌克兰军队的5倍。一些乌克兰军官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在巴克姆特阵亡比例为7:1。经过几个月的轰炸，巴克姆特现在基本上成了废墟。
中共14届全国人大会议日前公布了中共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出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数据局。观察人士对此分析，中国人将会在更严密的管控下生活，西方民主国家亦将面临更大的威胁。黎体报道，
中共国务院3月7号提议组建国家数据局，将由中共国家发改委管理，已建的数据局将整合原先网信办和部分发改委管理的内容。 新机构将统筹数据资料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推动数字经济及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原先由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即是网信办承担的职责，以及由中共国家发改委承担的职责，都将会划入国家数据局。值得关注的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新机构将有权决定跨国公司是否可以出口其在华业务产生的数据。时评人车宏年表示，成立国家数据局是中共利用大数据将权力汇集到中央，进一步集权化。这个不仅监管国内人们的生活，对世界民主国家亦构成威胁。车宏年说，这个大数据收集各方面的资料、情报、数据，这个是习近平梦寐以求的长期战略的一部分。他要挑战西方的民主制度，大数据的改革是体现了这个专制利用现代化来挑战民主的现代化的模式，亦是挑战民主社会的一种战略。除此之外，还将组建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统一负责除证券业之外的金融业监管，将央行对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团的日常监管职责、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中共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投资者保护职责划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不再保留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此，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希望之星分析表示，中国整个人民银行放在国务院之下，实际上和美国这种中央银行独立于美国政府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它这个银行不能够真正起到一个独立的形式调整货币政策的作用，而只是听命于中共的国务院以及中共的经济管理。这个弊端到现在还未有办法克服。现在中国金融的风险很大，尤其是房地产泡沫引发的金融危机风险很大，加强管控是为了预防和应对即将可能到来的金融风险。
三名知情人士对路透表示，荷兰政府最快8号就会通知国会，计划起草限制半导体技术出口的额外规定，以保护国家安全。请睇报道。
此前，荷兰、美国和日本已经进行长达几个月的讨论，美方想让盟友采取与去年10月美国的限制措施类似的方案，以压制中国的半导体制造能力，减缓北京的军事进步。日本和荷兰都有能力制造全球最先进的半导体设备。外界普遍认为，美国联合荷兰及日本限制对中国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目的是斩断中国制造先进半导体晶片的能力。荷兰政府将限制半导体制造设备大厂艾斯摩尔向中国出售用于制造特定类型先进制程晶片的设备。日本当局亦将对尼康公司制出类似限制。上个月，艾斯摩尔证实，一名前中国员工涉嫌盗用受保护的科技机密资料，该公司正在进行调查。
立陶宛外长南斯帕吉斯7号表示，中共以强烈举措回应立陶宛和台湾互相撤处，但反而令立陶宛去年出口印太成长40%。他预期立陶宛不会是最后一个对中共采取坚定立场的国家。请看报道。
目前访问华盛顿的南斯帕吉斯7号受邀出席华府智库战略企国际研究中心视讯活动，关于为何立陶宛会在台湾议题上勇敢地采取立场，南斯帕吉斯表示，这是基于立陶宛价值外交政策所做的决定，民主国家应该互相支持，尤其是对依赖国际规则秩序而不是军事能力的国家来讲。他说，北京需透过胁迫立陶宛清楚向全球企业传达，如果你做出任何中国不喜欢的外交政策将面临后果的信息。但是面对胁迫的立陶宛被迫进行脱欧，积极将供应链多元化，为国内所需货物寻求其他来源，并在全球寻求新伙伴， 因而强化与印太国家的伙伴关系，开设不少新使馆。去年出口日本、澳洲和其他印太国家大幅成长 40%。 他亦坦言，欧洲内部仍有不同声音，主要是不少国家仍在供应链投资上依赖中国，因此抗中声量主要来自邻近俄罗斯的东欧国家，例如捷克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南斯帕加斯认为，现在是欧洲检视对中国依赖的时候，中俄推动无上限伙伴关系，日前亦传出北京军援俄罗斯的可能，北约组织应跨出北大西洋，成为更具全球视野的组织。立陶宛是北约今年峰会主办国，南斯帕加斯说，领袖峰会将在7月11号至12号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登场，亚太伙伴亦受邀参加。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